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9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指出，女性激发了教会的精神活力和重要改革。教宗接见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教宗表示，教会保护儿童的努力不可减弱。加斯帕里总主教担任圣座驻韩国和蒙古国大使。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3月7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了参加国际大学联合大会的全体与会者。该大会的主题是教会中的女性，人性的工匠。教宗在讲话中强调，在我们这个时代，人性被仇恨撕裂，人需要感觉到被爱，却常常被暴力、战争和意识形态所损害，人内心最美的情感被淹没。女性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女性以其独特的同情心、直觉和照顾关心的自然倾向，知道如何将爱置于没有爱的地方，以及将人性带到人们难以找到自己的地方。由于教宗仍有感冒带来不适的症状，他的讲话稿件交由圣座国务院的吉洛利蒙席代为宣读。教宗在讲话中就这次大会对教会历史中四位杰出的圣女所做的回顾和研讨做了反思，其中有我们熟知的黑奴圣女帕吉塔，创建美国第一所天主教学校的伊莎伯尔西东修女和终身服务穷人的德丽萨修女等。教宗指出，这些人物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中，和女性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社会和教会生活之外的时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通过仁爱、教育和祈祷的行动，激发了教会新的精神活力和重要的改革。教宗也强调，应该记住许多不知名或被遗忘的女性，她们以自己的方式通过见证的力量支持和改变了家庭和团体。教会需要这一点，因为教会就是一位女性，女儿、新娘和母亲。接着教宗鼓励道，让我们互相帮助，既不激进也不分裂，却认真仔细分辨顺从圣神的声音，并在忠实的共荣中找到适合的方式，使妇女能在天主的子民中发挥才华和作用。随后教宗强调了培育女性的重要性。教宗指出，女性经常受到歧视，尤其是在女性无法受教育的地方。教宗说，在这个世界上妇女仍然遭受太多的暴力、不平等、不公正和虐待之苦，这是可耻的，这与妇女的教育密切相关。事实上，在通往更美好社会的道路是通过培育女童、少女和年轻女性而实现的，人类发展从中受益，让我们为此祈祷并付出努力吧。最后教宗赞赏一些天主教大学在大学牧灵工作上提出的圣德的见证，特别是女性的圣德方表，鼓励人们提高事业， 扩大梦想和思维方式的愿景，并为追随崇高理想做准备。教宗认为，圣德是一种可能的横向教育，以致贯穿所有做学问的方法。他希望大学除了成为学习和研究的场所以外，也能成为传递资讯的场所和培育的环境，从而帮助人们向圣神的行动敞开思想和心灵。教宗总结道，因此重要的是要认识圣人，特别是圣女，了解他们人性的所有深度和具体性，如此一来，培育将更能够触及每个人的完整性和独特性。教宗方济各3月7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图书馆接见了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他们的会晤持续了30分钟。随后米拉托维奇总统会晤了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宗主教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一份公告指出，双方在圣座国务院进行的亲切会谈中强调了圣座和黑山之间现存的良好关系，讨论了共同关注的议题，并提到当地天主教团体对黑山社会做出的积极贡献，以及在教会和国家关系中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公告最后表示，双方也谈论了一些当今的议题，其中包括黑山和巴尔干半岛西部国家加入欧盟的进程，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及乌克兰的冲突。正值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举行全体大会，教宗方济各于3月7日接见了与会者，邀请他们继续加强教会在预防侵犯方面的努力。教宗感谢委员会成员做出了个人和集体的见证，赞许他们很多人为关怀侵犯受害者而尽心竭力。教宗称他们的工作是勇敢的召教，出于教会的心肠，并帮助教会进化和成长。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这十年来更加努力响应教宗的号召，使教会对儿童和脆弱成年人而言越来越是个安全的地方。教宗坦言，在保护领域工作的人目睹侵犯的丑闻和受害者的痛苦会逐渐灰心丧志，然而我们的付出不可减弱，教会试图修复破碎的生活架构，治疗受害者的伤痛。该委员会成员的任务是要让每个人在教会内都能随时随地感受到家的温暖，觉得自己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宗敦促他们从基督的怜悯中获得灵感，效法他来接触世人创伤的榜样。我们也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如果不把他人背在自己的肩上，不展现出真正的关怀和怜悯，就没办法帮他背负重担。教宗接着表示，对受害者的关怀不是抽象概念，而是非常具体的现实，涵盖了聆听、介入、预防和协助。教宗鼓励该委员会成员和整个教会当局要承认侵犯所造成的痛苦，直接聆听受害者的声音。我们对侵犯受害者的回应源自于这爱的注视，这发自内心的关怀。我们的这些弟兄姊妹必须得到接纳和聆听，因为这样的忽视会大大增加他们的痛苦。教宗邀请该委员会秉持尊重受害者的态度履行职责，通过他们落实保护儿童最佳实践的努力，让人看见教会的关怀。此外，教宗也表达了对记忆举措的支持，这项举措旨在协助世界各地的地方教会投入培育工作，加强预防能力和保护儿童及脆弱成年人的能力。教宗说，记忆举措 能与受害者和促进他们权益的人一起建立团结的网络，特别是在资源和经验有限的地方。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每年发表相关报告，教宗对此表示感谢，称这让教会继续往正确的方向前行。教宗最后指出，该委员会协助教会不断全心致力于预防侵犯，对侵犯作出坚决的谴责，为受害者提供怜悯关怀，尽力成为一个接纳又安全的地方。若望加斯帕里总主教3月2日奉教宗方济各的派遣，担任圣座驻韩国和蒙古大使，接替舒艾雷布总主教的职务。这位总主教或任命为圣座驻摩洛哥大使。到目前为止，加斯帕里总主教是圣座驻安哥拉、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大使。加斯帕里总主教于1963年出生，是意大利阿布鲁佐人，1987年进铎。他读完教会法后又取得伦理神学硕士学位。2001年他进入圣座外交部门，先后在伊朗、阿尔巴尼亚、墨西哥、立陶宛履行圣座的外交使命，其有一段时期在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关系部门服务。2020年教宗方济各派遣他担任圣座驻安哥拉、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大使，将他提升为总主教。近穆里于2020年10月17日在圣伯多禄大殿举行，帕洛林枢机主礼。加斯帕里总主教通晓多种语言，除了母语意大利语外，还能说英语、西班牙语和法语。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圣乐文化节目中将继续为大家介绍1567年诞生于意大利北部的克雷蒙纳的意大利作曲家、制琴师克劳迪奥·乔凡尼·安东尼奥·蒙台威尔蒂 （Monteverdi） 的至圣童真圣母晚道曲。蒙台威尔蒂的至圣童真圣母晚道曲以圣经为文本，延伸出各种丰富多变的面貌，涵盖了从虔诚到世俗，从庄严肃穆到欢欣喜悦的各种情绪的刻度，从合唱团、独唱者到作曲的方式，这套作品是宗教音乐创作上的一个大的里程碑，涵盖的广度与深度也是日后少有的。但是相对的，由于较早的创作时间，所以这套作品在诠释上容易沦为肃穆但不有趣的纯宗教音乐，牺牲了音乐本身丰富的内涵。晚道曲的最后一个乐章是圣母赞主咏 Magnificat，天主教称为圣母赞主曲、玛利亚之歌或者是圣母颂主曲，这是礼仪当中经常演唱的颂歌，也是八首最古老天主教颂歌之一。尊主颂得名于第一句的拉丁文的第一个歌词 Magnificat。 尊主颂 取自于路加福音第一章第46节到第55节，记载童贞女玛利亚探访怀孕的亲戚伊萨伯尔的一段记载。经文中讲到，当玛利亚向伊萨伯尔问安的时候，伊萨伯尔怀中的胎儿，也就是喜者若翰，便在他腹中跳跃。伊萨伯尔称许玛利亚的信心，玛利亚便以这一篇被称为尊主颂的颂歌回应他。教会礼仪中，尊主颂通常是在时辰礼仪颂唱，西方的基督教中，尊主颂也通常在罗马天主教信义宗和圣公宗的晚道中颂唱，而在东方的基督教会中，尊主颂在通常是在主日的晨道颂唱。新教会也会在崇拜礼仪中颂唱尊主颂。现在我们一起聆听蒙台维尔蒂 Monteverdi 的至圣童贞圣母晚道曲中的最后一个乐章圣母赞主曲。
Thank you.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